是不是像那个周楚除三害里面那个尊者的形象？我没有工作了，然后我在啃老，我内心很焦虑，但是我又找不到好的工作，我该怎么办？老师回答是说，天哪，你都没有工作了，你还有饭吃，你是有多大的福报啊？
哇塞，
真的是，就不管他出世也好，入世也好，都是自己在做主的这种感受。我觉得他应该人生非常的快意恩仇。
你如果对我不满意，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课题。
女儿不结婚，她很焦虑，所以她来这里。
我应该把我
妈妈送
去。
黑曜石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说过。本命佛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这个说法。
早上的瓜，晚上吃。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朝瓜夕拾的节目。今天的瓜呢，是来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就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发布之后，我就在朋友圈里宣传了一下，然后就说有没有想分享的朋友来找我们聊天嘛。我就收到了我这位好朋友的私信，然后他说他自己刚刚完成在寺庙的修行，然后我一听就很嗨，因为这就是我跟啾啾之前的梦想，我们俩都很想出家或者都很想去修行这种。而且我知道我这个朋友她是个编剧，是那种非常酷的那种女孩，然后好像男朋友是搞音乐还是搞艺术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位啊。然后我就想说，这样的人怎么会去寺庙修行了呢？就是感觉这个寺庙和他这个人完全不搭嘎，就搭不上。所以抱着十分真诚的这种吃瓜心态，我们今天就邀请了这位瓜主小茶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茶同学。
欢迎欢迎。
Hello， 朝瓜夕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小茶，然后我是一名编剧。
好吧，小茶同学，帮我们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你为啥去庙里了？
我确实主要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我们这些长剧编剧被冲击的很大，我也确实好长时间没有活干了，就整个人很焦虑。因为我本身，
这么夸张吗？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低能量的人，所以焦虑到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就是我的颈椎会不舒服，但它也不是疼也不是麻，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不舒服，就导致我每天夜里要醒来两三次。其实这个就是焦虑的躯体化症状，因为我做过颈椎的这个核磁共振，我确实有颈椎病，但是颈椎病它跟我现在的表现，颈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没有明显的疼感或者是说麻神经压迫的感觉，他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不自在，然后就会醒，每天醒两到三次，然后总是睡不好。有一天夜里就做了一个噩梦，吓得我半夜就开始搜寺庙，我就想去一个磁场比较干净的地方待一段时间，正好看到小红书上有人写到了这个寺庙，所以我第二天我就直接从北京飞去了那个地方。
哇，你执行力很高哎。
我其实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想法跟我男朋友说了，更正啊，还是那个男朋友，但从来不是什么搞艺术的，就是素人一枚。
OK。
然后我跟他讲了，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俗家弟子，就是有皈依证的那种，但还不是居士，没有受过戒。对，
哎，这个我也很好奇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我在小红书上也搜到过很多人会有皈依证，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我拥有这个皈依证之后，我跟别人会有一个什么不同点嘞？
这个就是，你要找正宗的寺庙，然后去有这个意向的话就可以皈依，但是皈依不等于受戒，因为受戒之后有一个五戒，五戒你要有五条不能破的戒嘛，他这个没有，他就是一个俗家弟子，然后本身自己对佛学很感兴趣就皈依了。我听说啊，没有被证实过，就是有皈依证的话可以去一些寺庙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实证过这件事情。我第二天我就跟他，早上我就跟他说我想去寺庙住一段时间，但是因为那个寺庙他在广东会比较远，然后他跟我说你去见佛陀怕什么远和累，哎，我觉得好有道理。然后我们当时对 早晨9点钟我就订了票，然后12点就飞走了，就那么快。
那个庙叫什么？来给我们大声说出来。
这个庙叫东华古寺，它其实是一个道场。所谓道场的话，它跟传统的寺庙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庙它建成的时间是明朝，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就因为一些原因荒废掉了嘛。荒废了之后，这里就成了那种国营林场，主要种植的是竹林。它的位置非常的偏，它偏到什么程度，它离最近的镇上开车都要15到20分钟，然后最近的村也要徒步很久。所以到了那儿之后，整个的环境就是除了鸟叫声和船和那个蝉鸣声之外，你基本上听不到任何俗世界的声音，还有我们这几位在庙里的住的人的这个说话声，其他声音听不到，非常的安静。对，四面都是竹林。然后他是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佛学界还蛮有名的老师，他的弟子们为了弘法，就把这间寺庙恢复了，就变成了一个弘法的场地，就是所谓的道场，所以它更像是一个佛学院。然后它的情况是它这个寺庙里它分为常住跟小住，所谓常住就是常年累月住在那儿，然后小住呢就是像我这种三不五时会去，然后住个10几20天，有的甚至住一个月的这样的人。除了这些人之外呢，里面还有2个出家的师傅，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里面有男众跟女众，他因为他是佛学院，就是类似佛学院这种，所以他是所有的规矩是跟正统的寺院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甚至更为严格一些，比如说男众跟女众是不能随意说话的，然后男众跟女众比如斋堂和大殿，你在走的时候你都不能走一个门。然后我们平时礼佛的话，男众跟女众都是各坐两边。还有就是绕佛的话，就是所谓的绕这种大雄宝殿走圈圈，这种我们叫绕佛嘛。然后也是男女，男的走在前，女的走在后，中间隔一段，是这样子。它非常多的规矩。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每天的这个所谓的日程，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有什么你们大概几点钟起床，怎么做，你可以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吗？
我们大概的话，小住的同学是4点或者是5点，因为4点钟起床的话，4点半左右有一个听法的课，你可以选择听或者是不听。然后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择去听的，因为难得来寺院一趟嘛，就很想听一些正宗的佛法，去接受一些佛学的熏陶。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4点钟起床，然后到晚上8点半睡觉，除非你有身体上的问题。因为上来的时候寺庙里的居士，就是那些常住同学，他们有一个管纪律的，就是强调一下，在寺庙里呢，不管说你是在这间寺庙还是说在其他的寺庙，你去了之后你就要从众，就是大家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不能把世俗社会里那种特立独行啊标榜自己带到这里来。所以除非你有身体上的不舒服，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这里的规矩来的。那其实除了这个规矩之外，还有一个是关于手机，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有就是进斋堂和进这种大殿，手机都要锁在柜子里。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天能够看手机的时间差不多没有半个小时。
我觉得你真的好会找啊。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还挺喜欢去寺庙，就是可能比如说正月，每年正月我会去，就是四川这边嘛，有一个青城山上面的一个庙，然后我会每年正月去拜拜啊，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就是心安吧。我是自己发现那个寺庙里也有那种像民宿酒店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感觉就非常的商业化。就刚刚听你讲下来，我觉得一个是从你的地理位置，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寺庙的氛围，都是一个远离尘嚣的感觉，就不像那么的商业化。因为我去的那个，你沿途是从青城山那个山脚吧往上走，都有各种叫卖的呀，到了寺庙更甚。所以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你真的好会找啊。
对，我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这间寺庙不是是 准确的来说是零商业化，它连功德箱没有、
嗯、
有个师兄、嗯、就是我们在寺庙里不管男女老少都称师兄嘛，
嗯、
我先来的，然后后面有一个人他不管年纪多大他要管我叫师兄，然后有个师兄跟我们说这个寺庙里唯一一个香油箱还是当地的村民拿过来的，然后后来就给他拿掉了，因为他们秉持的就是零商业化，他们要做的就是弘法、
哦、
然后围绕商业化这个话题，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会有定期的时间去跟法师请教一些问题，也有问过他，比如说像雍和宫那些地方有很多人去请串儿嘛、
嗯、对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这种行为他怎么看待，他跟我们讲说所有商业化的行为在他们的眼里看来都是不入正法的
啊
啊，那会不会有损那些地方的那些僧人的功德呢？他们搞商业化
他认为说很多商业化的东西不是说这种宗教界这些僧众佛弟子搞出来的，他是有些人搞出来的，就是因为很多商业化的那些寺庙提供住宿啊酒店呀、啊、串儿这些它都是景区式运营，它不是说这些佛弟子，像佛弟子是没有绝对不能那样的，因为这跟佛法是有悖的，跟佛陀的思想是有悖的，所以他认为，当然他说社会很复杂，也有一些人不排除有一些人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这些人呢就是歪魔邪道，还是这样说的
小茶，我看到你之前给我发了你们有一个作息时间表嘛，就是其实我感觉你们的日程还是挺满的，几乎就是以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为界就可以去换行程了，比如说我看到你们有什么学修，然后有锻炼，有供灯供水，然后什么礼拜之类的，那我想问什么叫供灯供水呢？是你们去怎么样，是你们的行为还是谁的行为？
师兄们就比如说我们早晨听完法之后在去斋堂吃早饭期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去供灯，供灯的话就是给佛陀点灯，那他在佛法里说呢、
嗯、
每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去点上一盏灯然后供到这个佛的面前的话，其实有所谓的开智慧的那个意思，那个祝福在、
嗯，
所以大家就会很积极的去点灯，然后摆在佛陀面前，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作为日常礼佛的一种举动吧。供水也是一样，就是把每天去给佛陀换新的水，那换下来的水呢，当时因为我们是在整个寺庙是在药师佛的法会期间，那药师佛的法会它是办49天、
嗯、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在药师佛面前诵那个药师佛经，然后那个水呢就是替换下来的水我们可以接到自己的水杯里，就是也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作用在、
嗯、
对，它是有这样美好寓意的。 嗯，
嗯，
那其实我看你们的作息表里边，我感觉所谓的学习佛法或者什么这样理论知识啊，或者是怎么说，就学习佛法的时间我个人感觉其实不是特别久，但是看起来你们进行一些体力劳动，比如说供灯或供水，我感觉都是在干活嘛，是吧？不管是它有什么作用啊，是不是进行体力活动的时间会，是占主要的时间？
其实佛法那些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他去给你讲佛法，不是这样的，他是以世俗的形式，我们每天，修佛法的话就是听这个已经圆寂已经过世的老师的他生前的一些讲课的视频，那他讲课的视频呢其实就是回应一些世俗的问题，就是类似被讨厌的勇气里面那种对话的形式来回答你在世俗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有人问说我的婚姻很不幸福我该怎么办，我不想结婚但是我妈妈自己的婚姻很不幸福她又非让我结婚怎么办，还有就是我没了工作我很焦虑 但是我又找不到新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啃老，我很愧疚，该怎么办？每次都是这样很贴近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他就从佛学的角度去给你解答，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说没有说用那种很宏大的佛学词汇来去给你讲，因为很大家都是说白了，大家都是小白，你在讲这些东西你也听不懂，所以而且大家都是带着一些苦闷或者是说很多的负面情绪来的嘛，他就以这种你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他从佛学角度子，对对，然后他跟你讲，他是这样的形式。
哎，前段我插一句，前段时间不是那个美国那个网红那个 Speed 来中国了嘛，然后他不是去少林寺了嘛，
是的，是的，
应该也是佛教是吗？算吗？
嗯，算。
那是不是只有少林寺这种地方是练武的，是进行这种
武僧
学习的？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寺庙是不进行这种所谓的武功还是叫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怎么说，不进行这样的锻炼或者训练的。
我不太清楚少林寺它怎么就是怎么样的历史渊源会让它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大多数的寺庙，比如说我去的寺庙，还有中国的其他的一些禅宗啊、临济宗啊、律宗啊，这些寺庙净土宗啊，都是修习佛法的。都是佛法，因为佛法从大的角度来分的话，它分为小乘、大乘和金刚乘。那小乘的话，其实就是像南传佛教，就是东南亚那些人。那小乘和大乘的区别就是小乘只度自己，然后大乘呢是普度众生，金刚乘呢其实就是密传那些，比如说藏密和汉密，它是那样的。但大概的区分是这三大类。
哎，你的这些知识是在这一次小住的学习之间积累起来的，还是你本身其实就有一定的刚刚分享的这一类的佛学的知识的积累？
我原来只接触了一点点，没有系统化的去接触。然后在寺庙里的话，因为佛学里面它有一个字叫熏，就是像熏香一样，所以它在那样的环境下，它没有跟你讲很多正统的一些知识什么的，但是在那样的氛围之下，你会耳濡目染，你就会零碎的知道一些。然后回来之后呢，我自己就去查了很多的东西，也想多了解一下，大概就是慢慢的这样积累起来的。
对，我感觉听你讲下来我都挺有收获的，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我也是一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挺喜欢这一类类似玄学呀或者什么的人，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去做系统的学习，或者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熏。我觉得你感觉你这一次小住下来，就是一个是知识上的积累吧，还有就是我还是挺想问的，你觉得就是确确实实有得到疗愈吗？就有再出发的勇气这一类的感受吗？
我觉得有，因为佛法它就是我在去之前对佛法的了解，和我去之后被熏陶的，以及在这个熏陶之后自己再去了解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之前也看南怀瑾讲《金刚经》说什么，但是那个时候你看和你从寺庙里小住之后再去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没有经受过熏陶去看的话，很容易断章取义，就佛家讲叫断见嘛。然后去了之后，你就看得更全面，你就会知道佛法它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的，而且逻辑非常严密的哲学。所以回来之后，你用这套哲学系统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还可以有这个角度。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然后你说真的获得了其他方面的收益吗？也有特别多，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久违的真诚感和善意感在包裹着你。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天其实已经很黑了，当时已经7点多了。然后我进到那个寺院的时候，那个门是关的，那个司机，我打了一辆顺风车，他把我送到那儿之后，他问我说，你确定是这儿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导航说是就是吧。然后司机说，导航显示没路了，再往前走就是山谷了，那就应该是这儿了。他走的时候就很担心，因为那个门确实跟传统的寺庙不一样， 他让我小心一点。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有两个师兄来接我，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蛮忐忑的，我就很害怕，哎，是不是像那个周楚除三害里面那个尊者的形象？然后我当时是有戒备心的，我觉得对，在美，我觉得我们在世俗社会待久了之后，很自然的就会生一些
戒
备
心，
不是说戒备，对，戒备心不是说戒备心不好，只是说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因为它零，对对，因为它零商业化，这一点确实会让你生一些戒备心的。然后我进去之后，两个师兄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没事，自在一点，这点让我感动了特别久。就那句话让我有一种卸下的感觉，因为我在去之前我的精神状态确实很不好，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就是那句话让我觉得有人看到了你的状态，而且他们用一种化骨绵掌一下子给你击碎了，就说没事儿，自在一点，在这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轻松了
啊，就跟我们长期处在的职场或者社会中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之前辞职之后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进到我们部门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部门女生非常多嘛，我第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大家都在用那种打量的目光注视我，让我非常的不自在。
啊，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历。
所以你刚刚说，会有人跟你说没关系，自在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
对，我刚听你说自在一点，这句话
是
我在陌
生的环境，
就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在一点这几个字好像很有魔力一样。
我也是。
对，在寺庙收获的情绪价值非常高，因为你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回应。首先大家做事都非常认真，每一件事包括扫院子啊，在后厨帮厨，然后师兄们也非常的会夸人，这个佛门叫随喜赞叹。比如说你今天在路上，你不负责扫院子，但是你看别人在扫，然后你就帮了一下，或者帮他提了一下桶，然后师兄都会说哇你真的是太善良了，他们夸得非常的真诚，不会让你怀疑是假面那种。对，大家都是在不停的这种情绪价值的给予，这在世俗生活中是非常难得的。有一天我在后厨帮厨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是我临走的前一天嘛，然后有一个师兄他也是河北人，他跟我说他在这里种了一些茴香，想给我包饺子，是头茶茴香，因为知道我要走了，我当时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们在包饺子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师兄他是广东人嘛，不太会擀皮，然后有一个我擀的速度就很快，然后有一个师兄他就擀得很慢，他就跟我说哇你擀得好快呀，我说这就是童子功，其实这是本能的反应嘛。然后旁边一个师兄说就对那个擀得很慢的师兄说没关系，你看你擀得又大又圆，你学得好快呀，
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善意，
对，
就是散发给
对
彼此，对不对？
是的是的，对，我当时就第一下反应，首先我是愧疚，我向别人夸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了一句童子功，你应该也给别人一句随喜赞叹。可能我们真的是在世俗社会当中久了，就是大家相处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很难会留意到一些随意可以给别人的一些善意。
是的。
哇塞，你刚才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是跟你那个思路是一样的，你说这是童子功，我以为你另外一个师兄会跟你说就是你要正视你自己的能力如何如何这样的，我没有想到他的重心是在别人身上，说另外一个事就感觉又大又圆，好像
对，
就是没有那么自恋了，就自恋是吧，全能自恋在那个里边好像就会消失一点。
对，是的，就是其实这也是在整个的小住当中学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自我是什么。你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俗社会中很多苦恼就是因为过多的去关注自我，就会陷入到我执嘛。当你把这个东西放下打开的时候，你能看到别人，你能看到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哇塞，那你刚才对，那你刚才之前刚才说就是你是因为一些行业的困惑嘛，然后来到这里，那你在小住这段时间对于你行业困惑的这个所谓的起点你有释然吗，或者怎么样得到转变吗？
当时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那个老师他有一个同学问他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工作了，然后我在啃老，我内心很焦虑， 但是我又找不到好的工作，我该怎么办？老师回答是说，天哪，你都没有工作了，你还有饭吃，你是有多大的福报啊。
哇塞，
哦，一下子我真有被击中。我想我这段时间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有饭吃，我还有男朋友在陪着我，我还有很多的关心和善意，这些都没看见，都被我忽略掉了，我只关注我没工作这件事情，我在浪费福报。
我觉得说得很对，因为自己的感受就是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反正从小吧，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被一种优绩主义、精英主义捆绑了。所有人都告诉你，你应该要去做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你应该挣多少钱，你成绩要多好。但是真的到了这种境地的时候，包括比如说啃老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是在这套世俗的规训下，大家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多令人不齿的事情。但是从你刚刚讲的例子，大家会说你还有饭吃，你啃老是一件福气。我就觉得真的是换了一个角度，很有收获，真的。
他会给你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像我有一天我们在做那个游戏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在锻炼之后会穿插一些游戏环节或者是问答环节，然后那天做游戏的时候是每个人抽一个问题，我抽到的问题是说你离开寺庙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跟老师说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变得自在一点，因为我会在人际关系里容易变得焦虑和紧张，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包括在一些亲密关系或者是说原生家庭里，我总是在寻找我的位置，但是我找不到，我就会觉得哦，全世界都愧对于我，或者是全世界为什么都对我不好，这种会生出这样的一些想法，包括出去社交的紧张感也跟这个有关系。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知道观世音菩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叫观自在菩萨。观世音本身的全称就是观世间的音声嘛，听取这个世间众生的苦声。然后他如果每天都在问我在哪儿，我是谁，为什么我不给你们那么多帮助，你们没有回馈我的话，那他还能听世间的音声吗？他还能听到别人的苦声吗？他还能去帮助别人吗？他还能做到自在吗？哦，我一下子我就突然无话可说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确实是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束缚。
是的，
就是有很多比如说话术，社会鼓励我们去寻找自我，但是他没有给到你一个合理的合适的路径，或者说我们自己在这个路径下会迷失，就会变成一种负累。所以让自己自在一点，把这个我执打破之后，你不会失去你的主体性，反而你会觉得很舒服。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对我之后的很多事情会有很大帮助的一个观念。
就好像是说就是学会搁置，就是当一个事情你搞不明白或者你搞不懂的话，你就把它放到一边，就不用非得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内寻找到一个答案，你就先放一放。
对，就是把你的执念放下，把你的执念放下。但是这个放下它不是说物理性的割下，它是让你从心理上真的是把这个放下，包括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所有的这些引发我们苦恼的东西，你慢慢的去把它放下。那这个放是需要慢慢的修行，不断的去察觉自己的内心，自我审视吧，这样子慢慢去达到的。
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今天你的这个瓜可以混合着我们第一期的瓜一起吃。我那天跟小茶说，我说我们第一期的嘉宾现在已经住院了。
是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很多时候可能药物可以帮助抑郁症的患者，可能在生理上去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我觉得其实那个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没有改变，就是你想事情的方式还是没有改变。我觉得可能真的去学习如何看待世界，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能够解决抑郁情绪的一个非常大的或者非常重要的方法吧。是不是？
对，因为有很多的抑郁情绪其实就是陷入到了我执，对一些问题总是揪着不放，或者是说一段关系揪着不放， 当然抑郁症可能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嘛，我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的话，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用另外一套哲学观来看待的话，真的会发现全新的世界。
嗯，对的。那小茶，你在这个小住的时候，你身边的这些师兄或者比你小的叫什么呢？师弟还是叫什么？
没有，都叫师兄，
都叫师
兄，就是按先来，
哦，
对，
哦，
先来后到的顺序。哦，然后我当时去到快临走的前三天的时候，来了一位阿姨，她也是跟我们的父母年纪差不多大，她每天都叫我师兄，我觉得又好笑又可爱，就是也应承着那种。
那你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大概都是什么年纪的，或者是比较主要是什么年纪的人呢？是都是年轻人吗？还是年纪大的会多一些？
常住的居士的话，最大的有应该是有五六十岁，然后常住的他们的年龄层分布是比较均匀的，也有小的，最小的话应该是个04年的，这是居士。像我们这些小住的话，主要还是年轻人，很多都是00后，也有一些年纪大的。年纪大的话，要么是你常年的研习佛法，要么就是像我后来寝室我们叫疗房去的那个阿姨一样，她是因为女儿不结婚，她很焦虑，所以她来这里。
我应该
把
我
妈
妈
送
去。
对。
啊，太好笑了。哦，那你们会有时间就是跟这些伙伴们互相聊自己吗？就是聊自己的一些困惑啊、经历啊什么的，有这样的时间或者是安排吗？
有，寺庙里会安排老师帮你或者是法师来帮你答疑解惑。然后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你有困惑的话，也会可以找这种居士师兄去跟他聊。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比如说听完老师讲法之后，就会有一个讨论的时间，然后你对老师讲的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感受啊，或者是联系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惑，你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就是这种时机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其实大多数要么就是因为工作，要么就是因为感情，是不是主要两大类？
我觉得还有一类是体验类吧，就是想过来体验一下，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跟这种世俗社会里很常见的那些热搜上的困惑挺像的。对对对。但我觉得它跟我在小红书上去看别人的那些困惑不一样的是，现实中的困惑它真的很有那种鲜活感，也会让你觉得哇，生活真的是很真实。大家来到这里把自己的困惑抛给别人看的时候都是非常真诚的，那种真诚也是世俗上生活中很少见到的。我有一个疗房的师兄，他的困惑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工作，他年纪也不大，就刚毕业2-3年那样子，他的职业是做汽车相关的，汽车的某一个，我不讲得太明啊，就是汽车的某一个很重要的部件。然后呢，他是一个工程师，他给我讲他行业带给他的那种挫败感的时候，我是真心的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很有那种实实在在的痛感的。因为他的行业很多乱象，就像在实验室里的技术，就是旧瓶装新瓶装旧酒，他说技术没有革新，但是他们却装模作样的还要好像技术有什么革新一样，而且很多是测试都不合格的，就是说出来可以上315晚会的那种程度。他会对这个职业有深深的怀疑，以及对自己的工作有深深的怀疑，再加上他处在这个工作环境下也没有什么别的朋友，所以他对生活周遭都有一些困惑，他就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好鲜活啊，这是我在小红书上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对，但是我这么听起来这个困惑很真实，但是也很无解。
对，
就是感觉好像也没有办法，只是说他只能从另一个层面上自我开解，但是其实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好像也并不能解决。
对，因为佛法不可能帮他去解决他的行业弊病，不可能说改变他的行业现状，只能是说让他去找准自己该做什么，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他跟我说他来之前，因为我们之后此后还保留交流嘛，他跟我讲他回去的时候戒断反应非常的强，他在来之前因为这种各种困惑吧，他就沉迷于手机，就只要休息时间他就每天刷抖音什么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他什么都做不了，他立下的很多目标也做不了。但是他在这戒断了手机这段时间之后，包括认识了一些人之后，他也开始慢慢尝试去规划自己的时间，重新去调整自己非工作之外的一种生活，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们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就是面对很多无法改变的一些行业弊病，就做好自己吧。只能说专注自己，做好自己，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那还要想得开，就不要因为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让自己这么痛苦，然后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对，
对，是的，
对。
而且我觉得确实互联网其实到来之后大部分的情况是加重了现代人的焦虑，因为其实以前互联网，反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什么不通，然后各种我觉得活得挺好的，包括我们的父母。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因为看到了别人的生活，就是这种嫉妒也好羡慕也好，会觉得为什么我不值得这样的生活，就会陷入到这种情绪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另一方面来讲，互联网真的是让大家更焦虑。所以有时候手机，我以前就是会很在意，就是领导发消息有没有第一时间回复，然后所以我感觉那个时间的自己就是生活和工作的边界非常的不清晰，导致自己非常的痛苦。然后我觉得刚刚其实听小茶分享，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好像真的是在自己不断的就是事情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下就教会了。我真的是在很多的这种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一步一步的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我觉得可能没有说一些理论的指导，但是我就是会从事情当中去总结经验，让自己不断的不要那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到今天为止其实也遇到了很多不开心不公的事情，但是我能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挺会去开解和总结经验的。
就是 你一直在自救嘛，其实是
对
自洽，
就是让自己变得自洽起来。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它给到的一些标签也好，一些路径也好，其实我们真正去实行的时候反而自洽不起来。
对，
比如说他会我记得程庆老师他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当代的社会他会鼓励我们去做自我，但是这种鼓励做自我的过程很容易陷入到二元对立。比如说鼓励女性主义，其实这个是好的，但是很容易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二元对立，它就会带来更大的枷锁跟束缚。
是的，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累，越来越不自在。
我们上一期我就跟那个啾啾，我们就聊嘛，我们就说，哎，我们很多时候已经被营销号骗了，就是他给你说了一个，给你描摹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图景也好，或者是非常好的人生的样子也好，然后你就一对比自我，好像你一旦没有实现那个他们鼓吹的那样子的一个样子，你就会变得很挫败。就好像你不成功，或者你是失败的，或者你是一事无成的，但是其实那个也只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嘛。当人们都在鼓吹说要找到自我，你一旦觉得可能没有找到的时候，你就好像被打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不对的，就是被骗。
对对，包括现在流行的 MBTI 星座，像我的话，我的 MBTI 是 INFP。然后我用这个中式这种玄学来讲哈，我是身弱之人，我又是什么什么星座，就是这些标签复合起来，如果去对应那些小红书上那些词汇的话，就是一个没有精神能量的人。但是我真的没有精神能量吗？我在寺院里，我真是觉得自己是个高能量的人。我在寺院里每天，我们那个寺院很小，但是我每天都要日行万步，就是我要干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能完成。 那个时间作息的话，第一天确实没有睡着，因为平时都是十二点睡嘛，
嗯，
但是第二天就适应了。而且第二天开始，我的颈椎，我整个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夜里醒好几次的那种情况，整个人都是精神饱满的。然后我还去帮助临走的前几天，因为你在佛前去帮大家去做事，这种在佛家来讲叫做陪福，就是修福报嘛，给佛陀陪福的话，那福报就会大一些。我在临走前一天，我一来是觉得我吃了那么多斋饭还是免费吃的，二来受到了大家那么多随喜赞叹，我应该多为大家做一些事。我就去跟他们办公室的人，管生活的人去讲，我能不能在临走的几天都要安排我来行堂。所谓行堂，就是在大家吃早饭和吃午饭的时候帮大家打饭。因为在在这个寺庙里的话，大家吃饭叫做过堂，然后像我们这些给大家打饭的话叫行堂。然后那几天都是我在行堂，因为寺院吃饭它不像我们在家里吃饭，它是每个人有三个碗一双筷子，然后摆在自己的桌子前面，然后我们这些人他们不能发出声音，我们这些人会端着那个非常大的饭盆挨排的去给每个人打饭。然后打饭的时候规矩也很多，不要碰到别人的那种饭碗。然后我就每一天干这个事情，那个饭盆真的超大，还有那个粥桶也很重，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我在家里的时候，对，我在家里的时候就很累，那种累是我没有做任何事情都觉得很疲惫，其实是在打妄想，就是你在自己的意识世界里面想了太多又杂又多的事情，它消耗了你很大的能量，反而你在寺庙里专注做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非常的高。而且因为行堂这件事情在佛家来讲，它是一个修心的很重要的一个一刻吧，可以说吃饭是一个修心的很重要的，你要时时的自我觉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在不停的自我觉察，在修心，所以整个人不会去打妄想，只会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做到哪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有哪些念头我没有及时的收住，然后整个人就很积极，这个活儿给人的幸福感也非常高，因为你看别人吃饭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尤其是那些吃的很积极的人。有一个师兄他非常的瘦，我每次打菜打到那儿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不能说话的嘛，就打菜的人跟吃饭的人是不能说话，但是可以通过五个手势来表示加多加少。我每次打到他那儿的时候他都非常积极，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给你打饭太快乐了，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来寺里之前我每天吃不下两口，但是在这儿太放松了，胃口好的不得了。
我感觉每个人都好快乐呀，真的是找到了自己。
是的，
嗯，就刚刚我们聊认识自己，我发现其实我和大白天老师，我们每期播客都在非常认真的鼓励大家去认识自己。我突然就想到前段时间我听那个蒋方舟他新做的一个播客叫一寸嘛，他就讲到他的一个学长叫刘志宇，之前可能也就大众很关注的一个少年天才，就他的故事好像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当时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但是他却选择出家为僧，就应该说是大家都很震惊吧。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又听到一个消息说他还俗了，并且创业恋爱又结婚了，所以就好像他每一次的选择和决定都让大家很瞠目结舌。但是刚刚我们聊下来，我就会觉得他有一种就是真的是就不管他出世也好入世也好都是自己在做主的这种感受，我觉得他应该人生非常的快意恩仇，很爽，我觉得很自在。就是前段时间我还听到他在那个个人直播间分享嘛，他说他见过有一些四五十岁的朋友就是在人生晚一点的时候才开始去探索自己的路，然后就很多人甚至是在退休的时候才开始去学习，然后去怎么样去探索自己，所以他会觉得人生的选择没有早晚。哦，我就觉得真的说得好对哦，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去了解自己，并且真的在关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是的。其实老师对柳智宇，就是我在那个寺庙的时候老师也提到柳智宇，他对柳智宇是因为他们都是佛弟子，所以他对柳智宇是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的。他认为柳智宇的一些言论可能老师看的也不是很全面，他也是被自媒体那种断章取义的嘛，他认为柳智宇的一些言论其实伤害了佛门。因为他看到说柳智宇说在寺庙里有一些很江湖的地方，包括他那个就是晚上不关灯啊，被其他的师兄说啊，这些问题老师可能看的也不是很全面。他就认为柳智宇自己没有做到一个佛弟子该有的修为，因为在佛家的话，浪费是一件很严重的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就觉得说柳智宇，你自己作为一个北大的高材生，你没有这样的自律，那别人诟病你的时候你又不能及时的消化，你反而把它定义为佛门之间也有人世间的那种江湖感的话，那是你在污蔑佛门。然后之后呢，我觉得老师可能也是没有看到完整的柳智宇。我回来之后我自己又看了，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柳智宇他其实对佛学还是很恭敬的，但是他提到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蛮有意思。他说他在寺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他很困惑，就是有一个居士送了一些自己家产的柿子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吃完之后把那个柿子皮给丢掉了。那个居士看到那个垃圾桶里的柿子皮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就问他们说，师傅你们为什么没有把柿子皮吃到，这是浪费。柳智宇的观点是柿子皮它是不能吃的，它是有毒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然后这件事情就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是觉得这种束缚感来到了寺庙，这种束缚感依然存在。我看完之后我其实跟师父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不管柳智宇他对佛学有多么深的感悟，但是在具体的这种所谓的公案上面他依然会有烦恼，他依然没有解决好，就是所谓的烦恼皆菩提嘛，他也还需要修。是这种修的话不一定在佛门，因为寺庙是不应该说不一定在寺庙，因为寺庙是有形的，但是佛法是无形的，所以他是这种入世跟出世的话不影响他继续修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一颗修行的心，这一点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也是我在寺庙里才知道的，男子还俗有7次机会，但是女子还俗只有1次机会。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我要生气了。
这个问题我这个
对不起，但
是
我要生气。
这个问题是同学问，那天我们不是有定期的答疑解惑嘛？有个同学写在小纸条上问法师的，法师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因为女人的牵绊非常的多，所以让她去下这种遁入空门的决心是需要慎之再慎的。再加上可能在古代吧，修行是一件做托钵僧，它是一件非常不光是心要投入，你的身体也要投入，它对你的生理是有要求的，是很疲惫的。他们认为男子在生理上可能会比女性有优势，所以可以来去，但是女性你要考虑好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这份苦，以及你能不能割舍得下你的家人，你所有的牵绊，你的情绪巴拉巴拉。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有一定可能，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确实对女性不是那么的公允这个想法。不过也确实也对，因为女性会比男性的牵绊会多一点。我们去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师兄他就问老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女弟子会比男弟子要多那么多。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女人苦多。
哇，天
哪，
就一下子又有被击中的感觉，那种感觉。
已经流水走在田野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水里，该怎么办？弄脏了新衣，弄坏了玩具，爸爸会生气，妈妈会着急，该怎么办？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该 十二岁没离开过家，又去上中学，离家有几十里该怎么办？若是生了病，若弄丢了钱，被人看不顺眼，我单薄的身体该怎么办？我的父亲总沉默无语，该怎么办？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怎么办？来到了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的差不多该怎么办？
十字路口人往往返，